共军挽台、美菲日澳台联合制约。针对俄罗斯，北约史上大规模空中军演上场。美情报指，集对军队并非了如指掌。外国留学生到中国完全免费，还有零用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11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军方对台湾挑衅意味浓厚的环台军事演习已经进入第三日。8号起34个钟头内已经出动多达141架次各类型的军机和军舰。有军事专家认为，共军虽然体次确实对台湾威胁性增加，但是雷声大雨点少。而美国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阿伯吉就警告，很多人或者觉得美国同盟友不承诺保卫台湾可能更减省事务稳妥。但是放弃台湾并不会令中共满足，因为北京的野心不单止是台湾。近日不单止美国、菲律宾、日本、澳洲都有联合行动阻吓中共。中共在环台军事演习的第二日，针对台湾进行无疑精准攻击，并且故意发表了一段西安 H6K 轰炸机进行无疑侵略的影片。台湾国防部几次出动战机防控，并且严密监视中共导弹部队的动向。军事专家指出，中共的无疑攻击非常具有挑衅性。但是有消息指，美国 P8A 海神式巡逻军机早已经进入了中共军事演习区域进行监视。美国表示相当自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履行国家安全承诺。而且美军不单止出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在台湾东方海域操练演习，还在共军专注于环台军事演习的第三日，出其不意派遣军舰进入中共建造了军事设施的南海南沙群岛附近的美济礁。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在南沙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行使航行权利和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咁无异于抄了中共的后路，令中共措手不及。同时欧盟亦都发声关注中共入侵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而美国、菲律宾、日本和澳洲四国由11号起在菲律宾北部靠台湾一侧举行大规模肩并肩军事演习，被解读是阻吓中共。台湾国防专家余中基认为，中共海军在美日菲太平洋防线的部署底下，可以说是不堪一击。另外据军事专家沈舟分析，中共山东号航空母舰出现在台湾东部海域，若果台海开战，美军势必要阻止中共南海舰队接近，穿越巴士海峡。美军最新挑选的菲律宾军事基地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是封锁巴士海峡的必要一环。中共军队亦都知道巴士海峡的重要性，但是恐怕无力和美军争夺控制权。而今次中共发动环台军事演习，咁啱喺6号至8号，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率团到台湾访问前后，令佢哋贴近感受中共穷兵黩武、破坏台海和平、威胁霸凌台湾嘅行为。有分析指出，麦考尔喺美国众议院嘅重要性不亚于麦卡锡议长。同行訪問的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印太小組主席金影玉和首席議員貝拉、金融服務委員會副主席希爾都是極具影響力的國會重量級人物。這樣的一個訪問台灣團經歷了今次中共軍事演習威脅，勢必更堅定地推動各種抗中保台議案，中共更加是不得常失。除了亚太施压中共军事演习的联合行动，在另一个角力战场，北约亦都将会举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军事演习。今次演习名为空中卫士2023，将会在6月12号至24号举行，来自几十个国家的几百架飞机参与，美国亦都将会大规模部署军队。 今次演习的指挥官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将领迈克尔洛虽然表示，今次的北约演习没有针对某个特定对手的既定场景，但是他之前的发言就提到俄罗斯。迈克尔说，今次演习是为了令北约迅速团结一切，拥有一支可靠的部队，确保如果俄罗斯在北约边界部署，我们随时准备行动，我们将会保卫每一寸土地。军事演习由德国主导，据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一份声明指出，军事演习有24个国家参与，包括刚刚正式加入北约的芬兰，还未加入北约的瑞典也将会参加。演习总共有10000名士兵和220多架飞机参与其中，演习主要在德国领空进行，但是德国联邦国防军公布的地图显示，和俄罗斯接壤的爱沙尼亚以及和乌克兰接壤的罗马尼亚，该领空亦都可能被使用。德国联邦国防军指出，北约是一个预防性联盟，演习计划是模拟北约第五条款的援助方案，咁对参与演习部队是具有挑战性的空中作战训练。演习的目的是加强参与演习国家之间的合作，展示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实力。美国在今次的演习亦都将会出动100架飞机。空中卫士2023演习将会同美国主导的另一个名为欧洲捍卫者2023演习同时举行。后者在4月22号开始。五国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罗辛格上星期较早时候表示，今次为期两个月的年度军事演习重点是美国的战略部署、陆军预先部署库存的使用，以及同欧盟伙伴的互动操作性演练。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外交动作频频，专家分析中南海正在施展四大手段，联合俄罗斯、北韩、伊朗等中共的沙煲兄弟，推动百年未有大骗局，来解救中共的危机。另一方面，在经济衰败的目前，又企图重新打开西方的大门，伪善地兜售和平，换取利益。但是近日有美国高级情报官员提出质疑，到底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有没有彻底掌握中共军队，并且指出他的军队背着习近平搞动作。美国海军情报局局长麦克斯图德曼少将披露，有迹象表明习近平并不知道他的军队所做的一切。作为中共领导人、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可能正在失去对军队和武警的灰色地带行动的控制。据报道，美国军方将中共军方一直对他的邻国和美国使用的低于构成战争行为的标准骚扰的违规行为称为灰色地带。司徒德曼举例讲明那些灰色地带行动，例如中共海军对越南和菲律宾渔民使用的各种骚扰、撞击船只或者用水炮喷水等，还有经常试图骚扰过境南海的美国海军军舰，危险地靠近美国和澳洲军用飞机等。司徒德曼指出，这些事件在向上通报的过程可能被做手脚，习近平和他的高官可能不了解这类事件的严重性和频率，但是他认为这也是中共治理模式导致的结果，同时还有极权主义国家的运作方式存在危险。有分析认为，近日借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中共想离间美欧关系，藉大肆铺张欢迎马克龙作为垫脚石，企图重新打开欧洲大门，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但是同时出于国内的经济压力底下，又不想亦都不敢和美国真正脱欧，因此上述所讲的军方灰色地带动作不一定是习当局目前想要的结果。但是有文章指出，习近平获得三连任之后大权独揽，他的一众亲信掌控了中共最高权力核心机构，中共官场充斥着阿谀奉承、太监揽权等乱象，不出几年互相争功卸获是必然的，其他官员也都不可能真心效忠， 冇人敢讲真说话，仲包括多层面呈现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长期内斗、热衷内斗等等。以史为鉴，习当局既然实现咗呢一种太监化嘅状态，已经系衰败迹象，必将会令政权灭亡。中共当局为外国留学生提供高额奖学金的丑闻近日再次被舆论聚焦。一段影片记录了一名来自墨西哥到中国的留学生，他放弃去美国求学的想法而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主要原因是中共当局给留学生的超国民待遇非常吸引。影片显示，一名香港大学生在参观西安交通大学的时候，遇到一名外国留学生，是来自墨西哥的混血儿。他表示，他本来想去美国留学的，但是学费太贵，于是就来了中国。墨西哥留学生的一番说话，令香港大学生感到不可思议。这位墨西哥学生向他表示，西安交通大学完全免费，而且每个月还提供零用钱给学生，最少一个月都有500元，有些留学生多的话一个月能够拿到5000元。留学生想入读西安交通大学非常容易，只要考到汉语4级和有一个国际学生的优先条件就可以。影片还显示，这些外国留学生居住的单人房面积虽然不大，但是设施齐全，而中国国内的大学生宿舍一般都是几个人同住。这段影片引发网民热议和不满，大陆网易公众号微光年表示愤慨说，那哪算是读书啊，那是供养了个祖宗吧，这5000元相当于很多城市打工仔一个月的人工，其他人辛辛苦苦翻工一个月才赚到5000多，但是人家过来读个书就拿到5000多，那真是太离谱了。还有网民指出，每年美欧在联大就有关民主和人权批评中共那阵，就有一班流民署出来声援，那是巨额援助海外的真正原因。另外，据大纪元记者查询，西安交通大学提出申请奖学金的条件是，外国留学生必须拥有一带一路国家的国籍，即使上述影片提到的留学生所在国墨西哥还未是参与中共发起的一带一路国家，但是中共官方传媒曾经报道说，一带一路在拉丁美洲地区不断扩大，在未签署合作文件的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和巴哈马5个国家之中，一带一路也都有实质性推动。中共教育部官方网站在2018年4月发表的教育部部门预算提到，中国留学生教育当年的预算数字竟然超过人民币33亿。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今日在网上见到一张相，是一位长途跋涉偷渡美国的人发表的。一位看起来大约70多岁、满头白发的中国老人，在穿越雨林的队伍之中。大家经常说，年轻人象征着未来，而这几日发生的张家界玻璃栈道事件，就令人觉得中共国的年轻人心里面已经没了希望。而这幅相就令人觉得希望并没有消失，不分年龄、地位、家庭，希望存在在每一个愿意独立思考的人、愿意反抗的人、愿意去实践的人向前迈出的每一步当中。如果说中共是万恶之源，它的消失毁灭不是等回来的，而是我们每个人一起努力才能够得到的结果。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